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当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是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2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这个总部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说，中共政府继续对信息进行严格的管控和审查，令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报告指出，中共政府不单止拘押了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内容，并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中共路线的信息的传播。相比2023年的倒数第二，中国今年的排名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导专员白奥兰话俾美国之音知，呢一变化嘅唯一原因系其他国家嘅自由度下降。目前中共治下嘅中国仍关押咗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日前美国情报官员评估称，中共同俄罗斯正喺军事问题上更加密切合作，包括可能入侵台湾，这个促使美国政府制定新的计划，以应对中俄协同作战的可能情况。星期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我们看到中俄首次进行和台湾相关的联合演习，并认识到中国肯定希望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合作，我们看不出他们不这样做的理由。参议员朗兹在听证会上说，基本问题是如果我们同其中一方发生冲突，我们很可能还会有第二个战线，从而影响到计划、装备和人力的需求。何恩斯表示，中俄之间的无上限伙伴关系意味着美国军方和情报界越来越关注可能发生有中俄参与的冲突情况。情报评估显示，中俄的合作日益增加，涉及社会的每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报告，美国四月份就业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这些数据扭转了就业强劲增长的趋势，亦为美联储的潜在降息带来积极信号。劳工部报告说，经季节性调整后，四月份新增就业175,000个，低过道琼斯预测的240,000，亦远低于三月份超过300,000的升幅。失业率由三月份的3.8%升至四月的3.9%。经济学家原本预计四月份的失业率将保持在3.8%。由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增长，在四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56,000个，其他就业增长幅度较大的行业包括社会援助、运输和仓储、零售业、建筑业。四月份的平均时薪环比增加0.2%，同比增加3.9%，都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据 CNBC 报道，根据资商所的数据，就业报告发布后，市场走势发生转变。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到2024年底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很大，第一次降息预计将在9月进行。星期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最新的中非南海冲突发表讲话，他说中共海警使用高压水炮损毁菲律宾船只，造成船员受伤，是无视国际法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安全承诺。当日，奥斯汀在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与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会面，讨论加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国防部今日在新闻稿中透露，会议中对于最近在南海发生的中共骚扰菲律宾船只的事件，菲律宾强调了中共令人担忧的行为。日本和澳洲两国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在会晤中，四国领导人讨论了当前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并讨论了为印太地区带来更多安全与稳定的新措施，其中包括举行更多的四国联合海上演习及活动，以及为菲律宾提供协调一致的安全援助。星期四，美国国税局表示，他们正是加大审计力度，打击逃税行为，为美国国库增加收入。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纳税人群体都将面临更多审计。国务局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一项计划，利用总统拜登2022年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提供的800亿美元资金，来雇佣更多审计人员，从而大幅提高对富裕纳税人和大公司的审计率。据国税局称，在这笔资金的帮助下，他们在4月15日结束的本报税季接听了更多纳税人电话，并加大了审计力度，从之前尚未报税或仍然欠税的富裕纳税人那里收缴了5亿2000万美元。国税局局长韦费尔表示，该局在审计中重点关注的是富人和大公司，包括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资产超过2亿5000万美元的公司、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复杂合伙企业，以及将公务机用于个人用途的公司和高收入纳税人。
星期五，纽西兰外长彼得斯在一场会议上表示，纽西兰严重关注中共对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野心，还担心这个可能会破坏支持地区安全的机制。彼得斯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由来已久，但我们对中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部门表示严重关注。我们不希望看见长期以来支撑地区安全的机构和协议被破坏。彼得斯承认中国是纽西兰的重要经济伙伴，但亦表示纽西兰和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存在很多分歧，人权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纽西兰在多个领域的关注，包括中共在台湾海峡的行为、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待遇、在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威胁到纽西兰国家利益的网络攻击等。彼得斯说，这些问题令人深感忧虑，亦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星期五，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警告三间接受反补贴调查的中国电动车公司，他们还未有提供调查所需要的足够资料。欧盟委员会去年10月通过抽样方式对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三间中国电动车企正式启动反补贴调查。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欧盟在类似贸易保护性质的调查那阵，经常会公布这类被调查方提供资料不足的警告。如果欧盟委员会认定受调查企业不可以提供足够资料，那就会令用现有的其他证据来计算关税，而通常这样做都会令关税膨胀。美国网络媒体政治星期四报道，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正在向前推进，有可能在暑假之前就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最近美国警告中共正实施开发浮动核反应堆的计划，这些反应堆可能为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建造的军事设施提供电力，从而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今日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洛海军上将曾警告说，中国打算使用浮动核电站，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潜在影响。他指出，中共媒体曾公开表示，北京打算利用浮动核电站加强对南海的军事控制，进一步提出非法的领土要求， 这个担心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认同。礼拜四，《华盛顿邮报》引述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中共正处于建造军用反应堆的高级研发阶段，而目前国际社会仲未制定浮动反应堆安全使用的标准。据大陆媒体2016年报道，中共当局计划在南海部署20座浮动核反应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2年的报告，其中一个浮动核反应堆计划在今年开工建设，另一个反应堆正处于详细设计阶段。日前，美国证交贸易委员会指控会计公司 BF Bridges 存在大规模审计欺诈行为，受影响监管卷中达1500多份。据悉 ，BF Bridges 亦为前总统川普的真相传媒提供服务，但是证交会并没有讲明真相传媒是否涉及今次欺诈的公司之一。证监会在今日的新闻稿中说 ,BF Bridges 和他创始人布格斯将会被永远暂停执业和出庭会计师资格，以及罚款1400万元来结束调查。川普媒体公司的一位代表表示，会遵守今日的证监会命令，还期待和新的审计合作伙伴合作。证监会表示，拥有几百名客户的 BF Bridges 在2019年至2021年间，他客户数量增加了1倍多，但没有增加更多员工来处理额外的工作量。一份扩大检查报告显示，只有一名员工负责了147项审计。证监会发现的问题包括 BF Bridges存在虚假审计工作文件、不存在的工作和捏造的会议。香港推出23条立法之后，日前又有国际传媒机构撤出香港。香港明报礼拜五报道，华尔街日报将亚洲总部由香港迁至新加坡，部分香港记者调去新加坡或亚洲其他地区，另有多名驻港记者和编辑被裁，香港驻站的记者及编辑仅保留个位数。华尔街日报总编辑艾玛·塔克礼拜四在内部信件中表示，一如我们报道的很多公司一样，华尔街日报会将亚洲运作中心由香港转移至新加坡，部分同事将被迫离开，大部分来自香港。华尔街日报将会在新加坡新设编辑。领导报道包括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信中并没有讲明撤出香港的原因，亦没有提及23条立法或香港政治气候或营商环境等内容。但多名华尔街日报新闻工作者表示，公司的上述决定不排除与香港近年事态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